是怎么办成这件事情，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怎么连到一起的？莫文呢？
哎，我在想。
小魏啊，哎，你们传道的人老早就应该想好了。好了，大致上来讲呢，他是要去办事儿，对不对？他要去办事儿，找谁办呢？就是那个比他更近的亲属。然后布阿斯怎么办呢？哎，第一，布阿斯到了哪儿啊？到了城门，就坐在那里。然后底下两个字呢，我常常觉得这个就是，虽然圣经是圣灵，圣灵是圣经的记载啊，可是圣灵常常会用两个字呢，就让我觉得有点，明知故犯，什么就恰巧，根本就是你安排的，什么布阿斯坐，恰巧那个人经过，恰巧布阿斯的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，他就坐那等他，对。
知道他会吗？
好，这个第一个这个事情发生在城门口，对不对？然后波阿斯在那里等，这个致敬的亲属比波阿斯跟他关系还近的就来了。然后波阿斯说什么啊？某人啊，他为什么不把他名字讲出来？
用不着
取。哎，这里面每个人的名字都讲了，连拿个米的丈夫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两个儿子啊，这个致敬的亲属应该是比较重要的，应该肯定重要的，虽然他后来没做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说某人呢？他明明知道是谁嘛，怎么回事、啊、小魏？
觉得他应该在说的谁谁谁，只是这个记
的时候就把他不愿意去记的这个话就说对了。他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去记？记的不是也没什么，像那个什么？
这个人在历史上已经不重要了。
嗯，摩西的孙子对不对？那个叫什么名字都写出来了，这个人。为什么某人都不写了？
这个人在历史上没做他应该做的，咱就把他抹去。
哎呦，
是因为他要脱鞋吧？
脱鞋了又怎么样呢？
就被叫成脱鞋之家。
脱鞋之家那是不错，可是他还是可以把脱鞋之家是哪一个人，他脱的鞋子是什么名牌，是不是中国制造的都写出来啊？
那是一种不光荣的事情。
路德其实后来追记的，大家认为后来可能根本就是撒母耳回头追记的，就写着写着就写到最后谁生出来了？大卫。从历史上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，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光彩非常美丽的。对比之下呢，谁可吃了大亏了？没熟的那个，他自己没熟也就算了，你如果把他的名字记下来，那让他家通通变成黑五类，这叫历史反革命，就不造就他们了啊，所以就没有提他的名。当然也可能你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就不纪念他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他就开始跟他说了，你这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是可以跟他学做事情的？亚伯拉罕呢、雅各啊，以撒、还有就是波阿斯。波阿斯尤其你可以跟他学怎么讲话。他就说某人啊，干什么你来坐在这里，他不是站起来就去找他理论，不，先请他坐下来啊，喝杯茶，是不是？他就来坐下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坐在这里。”所以这是一段时间的，你来坐在这里有事儿，真的是有事儿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把城里面十个长老都请来。那当然。后来就讲了，那个时候有事情都在城门口办，所以这个人一看波阿斯这样子呢，哎，他就知道大概有重要事情，因为他们怎么讲也是亲戚嘛。然后他在城中选了十个长老，来，他们就都坐下，然后波阿斯就对那致敬的亲属说，他讲的东西是有顺序的，对吧？小魏，你觉得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说？
就按照律法的这个要求讲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讲出来。
我知道。你按照律法的要求，你讲不讲律法呢？而且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对波阿斯来讲，事情的中心是属谁啊？是学属路德。除了属路德还有什么？一定米勒的那块地也要属。那你怎么决定先讲什么再讲什么？还有，你这个把不把这个律法的大招牌神学道理摆在前面啊？假如你讲到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讲吗？你先讲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来个大锤子这样打下去，看你们大家听不听？
不会啊，应该要平易近人，先挑大家都容易理解的讲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最后再亮大招才是。
对对，哪一样的威力大？这个威力大。你看他先讲什么？他先讲了，从摩崖地回来的拿个米，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对吧？他怎么知道是拿个米要卖？拿个米跟他没跟他打手机，也没发短信，
这个是他们的默契。
这是默契，默契这两个字是真的。默契这两个中文字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？叶老师，这两个字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听就懂。可是这两个字谁发明的？什么叫默契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契约，是吧？默契，我老觉得这是个日本话翻过来的。为什么他知道？为什么他知道？
因为他如果要有这个不得的话，他就得把他的
但是他现在讲的是拿个米啊，他直接知道拿个米的意思是要卖这块地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凭什么这么决定？因为我本来要把我媳妇嫁给你，你现在把我家产也卖了，怎么回事？老太太一个人住到这个 nursing，
要连老太太一起照顾，
连老太太一起照顾，
他要娶了这个。
莫安，莫安，他怎么知道的？
我能想到的也就差不多。你就是说拿米一个人他地种不了啊？
哦，因为波阿斯当他看见来的人是路德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了是谁叫他来的，是拿个米叫他来的。所以他才会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婆婆，这是你婆婆。其实路德有没有跟他讲说我婆婆家？没有，他一个字都没有提他婆婆。可是路德是个摩押女子，是不是？他讲的我们现在看到好像很顺畅啊，说不定还带着摩押口音，说不定还讲的结结巴巴的。可是波阿斯一看就晓得这谁在背后给他出的主意啊？
是因为你作为一个至亲的亲属，他怎么知道？
他怎么知道？对，肯定是拿阿米告诉他。然后拿阿米叫他要赎路德，这连带的叫着律法来讲呢，地你要把它赎出来的，就是他的名分通通都要归着你，你要为他立后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既然拿阿米是顺着律法的规矩来，那他就会把这个律法遵行到底，所以他就很清楚的晓得说拿个米呢要卖那块田。就是然后这个也就是刚才小魏讲的是平易近人的，就是说他不是说照着耶和华的律法你需要把它赎出来，他根本没提这件事情。也就是说他在主日讲到的时候他有没有先念一段圣经啊？好像没有，是吧？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，他说我想，不是说神的话说，他说什么？我想，他真客气，因为他心里面知道这个人可能会不会说，不会说，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么客气，其实他是在为这个人干什么？留后路，留面子。就是因为他知道你行不来，所以他又不能不讲给你听，所以他是采取这个顺序来讲的。二位传道兄台，你听好这件事情啊。我们讲得到给弟兄姐妹，大部分弟兄姐妹有没有在听啊？小魏
听肯定是在听的吧。
他行得来行不来？
大部分时候行不来。
行不来，你知道他行不来，你期望他行不来，跟你期望他行得来是两种讲法，啊，是两种讲法，这个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有的道我们一定要讲，比如说啊，教会里面什么是重要的，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相爱，教会里面不能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啊，这个一定要讲，可是讲的时候你。既然知道弟兄姐妹恐怕很多都行不来，比如说你一件事情要大家改正，哎，他如果有这个力气改正，他当初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，常常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你让他走都走不动，你让他跑嘛，但是你不能不讲，你讲的还是有用的啊，有一些提醒，让圣灵来做工。那你不抱这个期望的时候，你所讲的是比较委婉，真的是比较委婉，可以这样做的。因为你如果这个话讲的太重了，让这个至亲的亲属下不了台，其实没什么好处。 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越要讲得很重，像什么时候呢？像我们有的时候出去领会啊，你知道这群弟兄姐妹是很火热的，从里面呼召人啊，或者是你要鼓励他们怎么样，那你就正面讲，他们就正面受感动，那个感动在他们心里面留一辈子的。但是大部分的时候，一个传道的人他讲话要客气，他说我想当熟那块地的是你，上说书的人讲话，他说我想后面要听一听，当熟那块地的是你，然后他一定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大概不会熟，他其实马上就加了一句话，是你，其次就是我。就当他讲的时候已经替他立好下台阶了，你不用觉得这是一个烫手的热扇雨、哎、你假如不熟的话呢，我还在后头，对不对？那这也是教会里面同工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你很难期望教会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样的台阶，有的人能做这个，有的人能做那个，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要求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怎么样，不，你觉得事情非要做，他也没反对你做，那你就说欢迎一起来做，做不来我可以做。这是很重要的，这样大家都开心嘛，没有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没有怎么样，其实很好的。也就是说要把教会的事情办成了，首先要有人有肩膀，有人有担当。如果你没有担当的话，我可以担当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。小魏啊，穆文啊，这现在中国教会的问题是不是、
嗯、
要么就是你，要么就是我，以外还有没有别人了？
圣经不是说没有吗？
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在心智上又做大人？假如他觉得以外还有人，那就好办了，那他就不会做什么。像我们在休斯顿传福音，一下子觉得说我不传，有没有人传？有，教会这么多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心里面有一个想法，要么是你，要么是我，以外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怎么样，告诉我。哎，多妙，他讲话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当他讲完了，大家都觉得他讲得很和气。这不是，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，首先你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你叫这个老太太跟他的苦媳妇儿叫他们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再多的麦穗，冬天要到了，你怎么办？以后他这个叫什么以利米勒家，那他们就绝了后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事情很严重，不是？波阿斯胸有成竹就跟他这么讲了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穆文啊跟那个小魏啊，你们去跟人家谈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带人去，什么时候一个人去？他这是本城十个长老坐在门口，他不是私下跟他讲，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带人去，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最好是一个人去？主耶稣也讲嘛，倘若有弟兄得罪你，那你就怎么样？你就趁着没有人的时候，你先自己跟他讲。哎，你这有什么区别？在你们服事的岗位上，总是有问题要处理啊，有人需要去探啊，有事情要需要谈啊，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带人去？比如说带着你的菲菲去，对吧？什么样的情况你一个人去就可以了？有没有数？有没有谱？
探访姐妹的这个。
哎，你弟兄去探访姐妹，你最好带人去。
但是基本上现在弟兄都不太会探访姊妹了、啊，这个。
哦，真的、啊？哎呀，那也
不太好探访。
那有的姐妹过来找你啊，那怎么办呢？
他来找我们在教堂的话，那都是很公开的，那没有问题。
那他就不会跟你讲了、啊，姐妹的事情，他那里在教堂公开的跟你讲，十个长老面前，他把心里的苦情跟你吐啊，那不快。
不过这种情况倒是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如果他来到教堂呢，他属于公共的地方，你到一个地方的话，门是打开的，他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
对，你可以到像我们这边的话，假如姐妹要跟单独跟你谈，你可以带到麦当劳啊这种地方去，对吧？就是坐着，
嗯，差不多，
大家在那边聊就可以了，公开的。
但现在说真的有姊妹找一个弟兄，像麦当劳这种，恐怕在中国也不行。
在国内练也不行是吧？我们这麦当劳是在沃尔玛里面。坐在那里的意思就是给人看的，不要约会不会选麦当劳。那还有什么情况你是要带人去的？
帮助人的时候吧。
有时候人家不要你知道啊， 不要别人知道，他只信得过你啊，对不对？本丘十个长老坐在那里，一方面是摩西的律法也讲这个是要有见证人，见证人是说了什么事情为准的啊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就是说有问题要处理的事，两个人去还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你们事先可以商量一下，我们到底要怎么说这话，像刚才丁丁就说怎么讲呢，那我们就可以讲说我们大概怎么讲，让大家可以有意见，那么你两个人就商量怎么样比一个人长得要好，这是肯定。那所以他做得很好，他也只讲到这里。所以那人回答一听这事儿，他就说什么，我肯赎。对啊，这个赎了对吧，这么大块地我怎么不赎，房地产啊对吧。嘿，然后这时候博阿斯才说了，你从拿俄米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他这个话一定是慢吱吱的，一个字一个字讲，因为他预期这个人是因为这样就不会说，对不对？当他这样讲完了，这个人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？不行，他就先告诉他说这有什么好处，你应该数。他也没说神的律法，他光说我想照我的意思看。然后底下他讲的其实是律法，这个叫也当娶死人的妻，这就是摩西律法里面几乎是一字一句的话啊。弟兄死了啊，他的兄弟要为他的死去的这个人尽本分，好使死人能够存活。嗯，这个就是圣经的话啊，也当娶死人的妻，这死人的妻又是一个外邦女子，怕你不晓得啊，路德。使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一听怎么样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，哎呀，通通通哐哐哐，你看这真的是蛮好玩的，他们这段对话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段对话讲完了，还有没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以后还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有了。这个是我们在办教会的事情，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你要想清楚，要想清楚。他怎么说怎么做，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他全部掌握好。讲完了，他并没有在骗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大家也都看见了，这个人出去了，他也没话讲了。他不能回来说啊，后来我不知道这个路德长得这么漂亮，他不能说这些话。所以这样我就不能输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，哎，这个与我的产业或者怎么回事？
其实我想想，他等于没得到他这块地啊，他大概有限期之内，他可以在这块地上得益，然后等他的孩子大了以后，这块地还是归他的孩子。
对，所以你看嘛，他有一个可能啊，就是说瓜事先没讲，因为你什么事儿都不知道，你说。这个以利米勒的太太拿个名，那是老太太吧，她不会再生孩子的，如果这个老太太死了，那个产业就是我的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他的弟兄是年轻的，那么有的人就真的是不愿意输了，因为就像你讲，这个是暂时的，到最后这个产业还是不是你的，你要接到立了后，这个产业又是他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说他为什么叫做与我的产业有爱，就是说这个产业来了以后，我多了一个跟我分产业的，我给他生几个呢？我生的越多越麻烦，是不是？再加上这是一个外邦女子，对他就没好处了。
如果应该第一个就归到他的名下，后来就是自己的孩子。
难讲，难讲，因为他退弟兄有产业嘛，对不对？假如说你的哥哥死了，你把你的嫂嫂娶过来，你从这个嫂嫂上生了三个孩子，对不对？
应该三个孩子都归他。
不是，他长子要继承你哥哥的产业。
后来生的就应该是他自己，
有可能，所以后来生的要再跟我分我的产业了，是吧？
那是你自己儿子。
这是挺麻烦，这是挺复杂。所以他这个与产业有爱，他有些有苦说不出的事情，他就决定就不要。那这同时也给我们看出来，其实波阿斯赎路德也没什么好处，其实没什么好处的，没什么好处的，就是照顾穷人，对。可是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，这还是我让给你，好事让给你，其实当然不是这样。嗯， 然后他就说，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是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哎，这个这件事情在这个立位记啊、生命记里面怎么讲的？小魏啊，串珠一下，律法里面是怎么讲？是这么讲吗？是赎回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，是这么讲的吗？
不是，脱鞋之家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名声。
对呀、啊，他是怎么说的？说
在还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那个地方。
嗯，他怎么讲的？
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都要这样待他。
嗯。
再往前，如果那个人不愿意，就是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，吐吐抹在他脸上，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就这样待他，然后称为脱鞋之家。
所以这事儿不是像这里讲的这么文明的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死人的妻，要把死人的妻的鞋子脱下来，不是脱那个人的鞋，好像脱自己的鞋，还要吐吐沫在他脸上，跟这个文化大革命一样，是吧？
是脱了他哥哥的鞋。
哦，是脱了他哥哥的鞋，他兄弟的鞋。OK。
这个姊妹就好强悍啊，哥哥的妻脱了他
这个。这也许是为什么拿个米，这布阿斯没叫拿个米来。拿米来一听你不输，那老太太教训你。所以照这样讲，这件事情其实有没有百分之百照耶和华的律法去办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哎。可是神有没有因此定罪任何人？没有。他们不是守一个律法，这个弟兄相爱的事情绝对不是用这种律法性的来做，对，不用那个东西的。你反而尽量替这个人留面子，只要事情办成了就好。重点不是要叫你为脱鞋之家，重点是让拿俄米与路德还有这个以利米勒能够建立家室，重点是让他们得到照顾，对不对？这个重心也要放对。现在中国教会常常把这些东西都放错啊，一放错就麻烦了啊。
夫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名下
啊，
就是长子，
长子归死兄名下，那生的其他小孩归你的名下，哦，那就开始分你的产业，长子有块田，是吧？哎，怪不得他不输，那我也不输。我最近有，
其实就是帮哥哥生的。
嗯，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消息，国内的有些的教会，现在很多教会走这个预定论的路线，就加尔文主义。他们说照着加尔文主义的教导呢，教会是不能有唱诗班的，唱诗是大家的事情，唱诗班就不能有教会，像这边的 Church of Christ 不能有乐器的。其实唱诗也好，大家唱也好，诗班唱也好，弹琴也好，是怎么样？是赞美主的事情，本来是一件美的事情。现在你这个律法一来呢，
这
真的是律法，可是国内就喜欢讲的，好像这东西越多它越属灵一样。
唱诗班唱的唱的人能唱吗？
变成一种表演呐、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谁知道？
不是唱的，是。
我们唱诗班有献诗啊。好了，那人就对布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吧。”于是将鞋脱下来了。有没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？没有人。有没有人骂他？没有。然后布阿斯这时候就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，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不，布阿斯把这个事情办得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，有没有剩下没讲的事情？没有。哎，大家都还没预备的时候，他已经都想好了，每一个步骤他都做得非常清楚。就他做得清楚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让路德过门的时候光彩不光彩？很光彩，让拿俄米也很光彩。你现在不但是嫁了，而且是嫁在本城中的大财主、最有名望的一个人。耶和华的律法他照着去做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平安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，就解决了。嗯，很美丽的一件事情。往后的事情我们就不读了，因为今天时间有点晚了。 就先念到这个地方啊，这里边真的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啊。我常跟大家讲，就是你要把这个圣经的情节啊记在心里。
他是，不是他之前他有想过那个问题嘛？就是赎那个拉米的叫做什么？路德。如果换一个人的话，他会不会主动找上门，就麻烦拉米说，或者是给路德说？
怎么讲说换一个人呢？
我的意思是，他既然想过，那他如果说他先去说的话，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这么美了？
哦，你说这个瓜斯怎么看见拿米就赶快去赎，对吧？
啊。
因为他说还有一个致敬的亲属嘛，对吧？致敬的亲属，但是我们上次讲的致敬的亲属，可能我自己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，其实就是旧约的律法。所以为什么说瓜斯就坐在城门口，耶稣也是在城门口，到了城门外面为我们
直接去赎，他怕别人会用这些律法。
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但是基本上这个瓜斯本来就不是瓜斯应该去做的事情，因为有一个比他更近的，他看见律法赎不出来。这个致敬的亲属没办法说，像我们在神的律法底下，人没有办法因为律法称义，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了出来。
如果那个致敬的亲属会做这件事的话，他们一回来那个人就该
对那个人就该去
就应该出来了。
对，
他们一出来，其实波斯心里很清楚，那个人不会
说。这就是我们讲的，他已经不会走了，你还有他。
所以，但是他要在众人面前
把这个事情
交
代清楚，
不要这个人等会来找他。
对，他要是不办这件事情，他娶了路德的就要有纷争了，对吧？什么事情要？做的是挺好的，更近的亲属既然没有办法赎，那布阿斯是有一些手续的，就像主耶稣他为我们十字架上在城门外受苦啊，他用他的流血的衣襟把我们遮盖，这也是因为什么？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，所以神就差派他的儿子到了一起满足的时候，把我们从律法里面赎出来啊。